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拉罕弟兄1958年3月24日星期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324。来，沿着这个道路，主啊，求你今晚来做一些的事情，求你应允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常规的聚会上，使所有在神同在中的人可以知道那是你，是复活的主耶稣在这里，然后我们就会带着新的盼望和新的勇气去征战，直到生命结束。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再次奉了一次主耶稣的名祈求我们的罪得赦免，阿们。大家请坐。那非常荣幸今晚再次来到这里，奉主的名向你们这群这么可爱的人来传讲。那我感觉我们这儿的麦克风好像不大对劲儿。那先生，那把它转过来，这样好吗？怎么样？这样？哦，明白了。那我得成为一个调音师差得很远。那你知道我很高兴能站在这体育馆的地板上，我和周五这里的这些的房子有某种的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在这个城市。那据我了解呢，这里是其中的一个体育中心，那篮球中心那就在米德尔顿这里。那我喜爱运动，罗斯杰曾是个运动员，那你们也许知道我曾经是职业拳击手。那我曾经站在那这种的地板上，我们在那里进行训练，进行主要的比赛等等。那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拳击台，那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拳击台。那我今晚在与人类灵魂的敌人，也就是魔鬼进行征战。那我请求你们来支持我，把我们的心我们的肩膀靠在一起，将这场战斗进行下去。神若与我们同在，那谁能抵挡我们呢？伟大的晨星在我们头上，基督的旗帜飘扬，我们一定会得胜。所以今晚这里有病人，那有罪，有被魔鬼压制的人，我们是十字架的精兵，那让我们在祷告学习的话语的时候来努力征战。那我选好了今晚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7章，那我只想读其中的一部分。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一座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呢，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那如果我要选一个题目的话，那如果选这最后几个字儿，你们要听他， 那你可能会说，传道人对好几百人来传讲，那这么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太小了？是的，这是个小的题目，但是它是一个出自永恒的神话语的题目。那重点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的价值。很多时候我们根据那大小还有数量来衡量某种事物的价值，但是应该评价的从来不应该是数量，而是质量。前段时间那我的一个朋友在那栋老房子的阁楼里边找东西，那他的父母那刚搬进来，那他们一家住在一起，那他发现了一个旧箱子，在翻看箱子里边那遗留的那些老的物件时，都找到了一枚小小的大约半英寸见方的邮票。那他看着那这枚有些发黄的邮票，他说，你知道吗，那这可能值点钱。所以当时他脑子里边那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美味的冰淇淋甜筒，要顺着街道去找他一个集邮的朋友。那他走到那个邮票收藏家的面前，他说，我找到了一枚邮票，我想知道那这枚邮票值不值钱。那这个收藏家那马上把他那个大的放大镜那放到邮票上，他说，哦，是的孩子，我愿意从你这里边来收这枚邮票。他说，那你能给我多少钱？那他期待的那可能是五美分。那那个收藏家说，我给你一美元买这张邮票。哦，那可意味着很多的冰淇淋。所以他说，啊，成交了。那个邮票收藏家对邮票的价值心里有数。那后来他把那张邮票卖了50美元。那又过了一段时间，那枚邮票以500美元的价格被卖掉了。那我最后一次听说那枚邮票的时候，那是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掉的。那瞧，那不在乎它的尺寸，而在乎那邮票上面写的内容，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神的道也是这样，那不在于我们读了多少的话语，而要看这话语的价值，因为它是永不朽坏的神所表达的内容。那从古至今许多人都读过这同一句的经文，那它从来都没有失去它的果效。那如果给你写封信，我相信那我们是足够好的朋友，那你会喜欢的。那如果你给我写封信，那我也会喜欢的。但如果你的信只是写给我的，那么在我看完之后，那这封信就没有那么多的价值了，或者说它对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价值，那只是一封写给我的信，或者是我写给你的信。那这信在阅读了一次后就可以丢掉了，除非你要把它作为那一件的文物来保存。但神的道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的，它的对象是给亚当所堕落的族裔的，是每一个有肉身的人。那这是为什么它如此有价值的原因，那只是一句话，那便可以将你里面的一切都依靠在那上面，因为知道那是真理。耶稣说，那所有经文必须要应验。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能够废去。那曾经有个老黑人，他说，我宁愿 站在神的道上，也不愿站在天堂。那人说，那大叔，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天地要废去，但神的话却永不能够废去。那这句话多么的真实。那今晚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那我会把这话都录在这些的磁带上。那任何神做出的应许，那只要你能对这应许有正确的心理的态度，神都会让他成就的。那无论他是什么，因为神不可能在某时候说了某件事儿，那在另一个时候又说与之相反的话，因为他是无限的。那你我会变得更聪明，或者说我们应该都变聪明，人类会变得更聪明，神却不可能变得更聪明，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无限的。那每次他做出一个决定，那每次当同样的危机出现，他都要做出同样的决定，否则他做第一个决定的时候就做错了。他不能够退后说我错了，因为他是神。那么如果他会犯错误，那就像你我一样是凡人了。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怎么样的盼望呢？当我们读到这句个称颂的道时，我们知道这就是真理。那我们就站在神的道上。今晚所读的这段经文，那是一段非常不寻常的经文。那我也想要用不寻常的方式来传讲它，因为神是不寻常的，他的道是不寻常的，那有的时候他做事是不寻常的，因为他是伟大全能的神。那我们在这里注意到，那对使徒彼得来说，这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经历，以至于后来当他提到这个经历时，他称之为那是圣善。但我不相信他指的是那座山是圣洁的，那不是圣山，而是圣洁的神在那座山上。那不是圣教会，而是教会里的圣灵使得成为那样。那不是圣人，而是圣灵。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主从来没有随便做任何一件事，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父所命定的。那我们会随意的做事，但他说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那所以他做的每一个的举动都是有意义的，那是要让神喜悦。我想在这里边说，我们若也能有这样的见证，就是我们常做神所喜悦的事，那该有多好。所以我们发现，那他在上到那座山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变相山。那我总是喜欢那照着他所写出来的真实利益来看待他。那我几乎说的传道人弟兄们，那都把他移除再来的一种的模式来理解，那这确实是的。但是那整本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那没有一处不是与下一节的经文连接吻合的，每一处都是一幅伟大的画面。那从伊甸园一直到哥哥他，那再回到伊甸园里，一幅伟大美丽的图画。那我不是故意那要犯这么的一个错误，或者做出这种的表述来亵渎神。那如果这是个错误呢，求神赦免我。但这个就像一幅拼图一样，那你必须得把它拼起来，那你必须得拥有圣灵 来把它拼起来。那就像拼图的时候一样，那你把图片那放在一边，那就要照着看，然后按照图片的样子来拼图。那圣经是不可以凭思意解释的，它是由圣灵写成的，那圣灵是唯一能启示它的，因为它像聪明精明的人就藏起来，而像婴孩这样愿意学习的就显明出来。所以如果你不注意看，那如果你不用圣灵的心思去拼图，你的画面就会乱成一团，那比如就变成了像母牛跑到树顶上去吃草一样。那这就是那某一些的方式看上去的样子。那当我们认为只要跟传道人握握手，或者用某种的方式那在水里边受浸，那或者是重复一些小的教条就可以上天堂的话，那这是很可笑的。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那这幅画面看起来很荒唐，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方法就是先在我们里面领受圣灵，然后他就会教导我们真理和生命。那他永远不会与神的道相违背，他永远都在道上。所以那如果你里面的灵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他就不是圣灵了。那如果你相信耶稣在过去的岁月里改变了，那如果你里面的那个灵那么说，那就不是可称颂的圣灵了，因为圣灵为道做见证。那当我们继续我们的场景时，我们发现耶稣带了三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那他定义要做一件事，那当神做任何事情时，他总会那在见证人的面前来做，那他从不随便的做事，他要做一个见证。那在旧约和新约里，三是一个见证。所以他在向彼得、雅各、约翰来为神定要做的事情来做见证。那我常想，当他去到雅鲁家，那是他的女儿复活，或者说让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时，我们发现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那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但我认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什么。彼得代表信心，那雅各代表盼望，约翰代表爱、盼望、信心、爱，这是三个最大的恩赐。而神是通过他伟大的恩赐来彰显他的作为的。那你们注意，在山上有三个人从天上来为此做见证，那是天和地都知道神在做什么。那在山上有摩西、以利亚还有耶稣，那三个天上的人来观看这事发生。那当然这的确是意味着代表着第二次的到来。那因为我们发现，那首先那他们抬头看到了摩西和以利亚，就是在出来以前最后的日子里边要回来的那两位，或者说在教会被取去后要把剩下的犹太教会带走。那根据但以理那单独对以色列人发出的预言，那传道三年半的两位，那然后他们再回头看，只看见了耶稣。那这意味着别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放在这上面。神从来没有要求一个人做任何神自己都不愿做的事。那在旧约我们发现，那他们有一个办法，那当一个儿子出生在家中，那他一出生那就是一个继承人，但首先他要经过试验 或者说被养育，或者说被教导。那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讲到了这点，那这个关系到了儿子的设立。那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发现，那我们被预定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通过他的预知预定他的孩子们得耶稣基督的名分，那应该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名分。那我真是很喜欢旧约，因为他给新约做了预表，而且所有的一切都衔接在一起，形成了伟大的图画。那在英王千年本圣经中，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词儿。那比如说，那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在一个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间房子里边怎么会有许多的住处呢？那间房子里边有许多的住处，那这似乎不大对。那像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有一个译者说的比这还荒唐，他说在我父亲的公寓楼里有许多的房间，好像我们要上去租房子一样。那我很高兴当我们越过这一幕时，那这种事会结束了。但对圣经真正的解释，那在希腊原文中是这样的，即在我父的国里有许多的宫殿。但在为詹姆士王翻译的时代，那他被称为他领地上的父，那而他所有的那臣民都住在他的家里，他的领地里。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理解得更好的原因。那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因为在旧约里，一个父亲那拥有很大一部分的土地，有许多的仆人与羊群、牛群，还有他农场耕种的那部分，那一同都被囊括在那这土地的那各个部分。那当一个儿子出生时，那记住，你们五旬节派的人正是在这里偏离了靶心。那就原谅我这么说，但这只是为了让你们能够理解。那你们认为只要你们重生了，那接受了圣灵，那事情就解决了，而那只是开始。那当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家中时，那只要这一出生，那他肯定就是一个继承人。但在他被验证之前，他没有任何的继承权。那接下来这位父亲会四处寻找，要为他的孩子找到最好的养育者，或者说师父。那他不会随便就任命任何一个人当师父的，那他必须得是一个真正绝对优秀的教师，因为他爱他的孩子，那他希望他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他希望他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那受到最有益的影响，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公益人。他希望他的孩子也能以同样的方式长大。那前几天，那我在那报纸上读到一篇的小文章，那说真正民主的最后一朵花在你们俄亥俄州的一个法庭上凋谢死去了，因为一个门诺派的家庭不让他们的孩子上那些现在的高中而被判了两年。那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再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了吗？我们不再有民主了，绝对是的。哦，这真是耻辱。那之后那个不公正的法官试图为自己辩解，对父亲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父亲回敬他说，神的物。他们门诺派的人中间从来没有过少年犯罪，他们门诺派的人中间从来没有什么摇滚乐这种青少年时代的东西。 那如果没有我们的现代教育，他们也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我祈求神与他们同在。我宁愿我的儿子在这种甚至连 ABC 都不认识的人们中间，我宁愿他认识基督重生，就不知道豆子和咖啡的区别。是的，我们需要老师的福音在圣灵的能力和彰显中再次被传讲。当我们的国家到了一个地步，剥夺了我们的宪法，这说明共产主义已经让它腐烂到了极致。绝对是的，门诺派的，我支持你们，神祝福你们坚持下去，我会尽我所能的为你们祷告。那今天前一个晚上，我打开白窗，都被基督教青年会 MCA 给惊到了。 YM 就是年轻人，那 C 那有一群年轻的女人在弄摇滚乐。那 YMCA 的那个 C 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它代表的是基督。如果我们的教会，那还有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被污染成了那个样子，那除了混乱还有什么留给我们呢？教会本身都变得如此的堕落，那在我们的地方教导这种现代的摇滚乐，那艾维斯普雷斯利的胡说八道，那然后还称你们自己为基督徒，通过你们的果子就能认出你们来。你本应该很清楚的。哦，这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给永生神的教会采纳了不一样的师父，没有用神给我们的，他找了咱们找到了最好的师父。我们的师父不应该是什么主教或什么教皇，而应该是圣灵作为师父赐给教会来养育他。你意识到这一点，圣灵是要来养育教会的，并且借着对天父和的话语的荣耀与尊崇来培养他。神现在有的是什么样的儿子呢？但我们却引入了一些人，他们的神学还有他们人造的教条。你看到我们走到哪儿去了吗？然后你还在大喊着什么斥责罪，那喊着斥责共产主义，那说我们的教会被污染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绝对是的，我知道这是老师的传讲，但是会拯救你，会让你变得不一样的。当我是小男孩的时候，我们在肯塔基的山里边长大，我们的生活很艰难，我们住在一个老破的小木屋里边，屋里边没有地板，老树桩被锯成桌子，那角落里那有张破的小床，那周围有栏杆，那上面放着草垫子，那还有一个玉米壳的枕头，那都不知道什么是苦日子。那我还记得妈妈那经常要把那些培根上的皮把它炼出油来，来配着玉米饼子吃，那这个并不是很健康。那若不是神在那里帮助我们，没有得过各种过敏，真是个奇迹。那但是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他会把这些的油脂给炼出来，那放在那儿，那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这些男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都要吃一剂的蓖麻油，那每星期回学校做准备。那我来到妈妈身边，我捂着鼻子，我说哦，妈妈，我简直受不了那东西，我说光是闻起来它都让我觉得恶心。他说要不让你恶心，那东西对你就没有用处。那这正是传讲福音的方式，如果它不让你变得正确，同时觉得难受，那也许它能够激发你属灵的胃口，能让你去思考这些的事情，能够在神的面前正确，远离这种现代被称为敬虔的荒唐的东西。难怪圣灵会伤心。那这位师父必须带来正确的信息，他不能只是一个只想沽名钓誉的人，那父亲不会要这种人。 他必须给父亲带去正确的信息，告诉他的孩子是怎么进步的。那你认为师父会怎么想？当他来了父亲的面前，他说，你的儿子做的不是很好，哦，这简直是个无赖，一个叛逆的孩子，他对什么都无所谓，那父亲会多么难看着低下头来。那圣灵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被派来做我们的养育者，我们的师父，我们的教师，那把教会的信息，神儿子们的信息带回到父的面前。那他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但却否认其大能。那这不得不说的话一定会伤到圣灵的心，但记住，他不是在找根稻草，或者说给帽子上面插根羽毛，他只会把真相告诉神。这是我们的养育者。那对你们这些圣洁派的人，五旬节派、自由卫的公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那我记得那当时你们女人剪头发是不对的，这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圣经给男人一个权利，如果他的妻子剪掉头发的时候，你就可以休他吗？圣经说女人剪头发是对丈夫的羞辱，这是真理，而你却出来穿着这些肮脏污秽那令人恶心的小衣服，那称之为短裙的东西，在后院里边割草，还自称是基督徒。圣灵要是在父的面前讲出这些东西来的时候，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说啊，我不穿短裙伯拉罕弟兄，我穿休闲的裤子，那更糟糕。你知道的是真理。那圣经说，女人穿戴，男人所穿戴的，在神的眼里边是可憎的。没错，那是圣经说的，那是神说的。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是你们讲台上的软弱，他们害怕告诉你们真理。是的，有时候这成了一张饭票了，我宁愿趴在那里从溪流里边喝水，吃苏打饼干，传讲真理，也不愿意天三顿吃炸鸡。那不，没错，要讲真话，说出真理，神面前受审的那日，你要为这些事情做出交代的。又是这样，哦，多么荒唐可耻。那我还记得以前女人化妆是不对的，尤其是你们圣洁派还有五旬节派的人。但发生了些事情，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里是讲台，是审判台。但圣经里边只有一个女人化过妆的，那就是耶洗别。是的，圣经说他涂脂抹粉，你知道神对他做了什么吗？把他喂狗了，绝对正确。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女人脸上涂脂抹粉，你就可以说这是神喂狗的肉，神就是这么说他的。那你知道那是真的，那我不是要伤害你们的感情，但到了一个日子，我会跟你一起站在审判中的，并为神的话做交代的。哦，你说我不是狗粮，那你为什么涂上那种东西呢？听那些狼吹口哨吗？狗粮，神正是这么说的。让你觉得以为那是吹了狼哨，这是狼，是的。那你说，你说我不穿这些，这些性感肮脏的衣服， 那这里街上的人，那看起来就像是被灌进他们的衣服里边一样。你说巴兰弟兄，你知道吗？那他们除了那个不再卖别的衣服了。但姐妹，这不是借口，他们还在卖缝纫机。是的，绝对这是真的。我想告诉你们，这些东西让这风刮得更猛烈一些。那你知道吗？当审判的那日，你对你的丈夫可能纯洁的像朵百合花，但你要向神，因为你犯下的奸淫的罪而做出交代。圣经说，耶稣说，凡看见的女人就贪恋她的，这人心里已经跟她犯了奸淫。当那罪人看见你对你起了贪恋，虽然他都没有碰过你，但当他为犯奸淫做交代的时候，你是那个与他犯了奸淫的罪人。圣经是这么说的。那如果你想的话，那可以拿出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做文章，但这是神说的，是基督说的，那这是真理。哦，求神怜悯。等伟大的圣灵来到父面前时，他会怎么想呢？你说你为什么总挑剔我们女人？好了，男人们，现在轮到你了。任何一个男人如果让他的妻子抽烟穿那种的衣服，这就表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算不上个什么男人，这绝对是正确的，真的。他并不爱他，否则他会拿块板子把他打得满身是水泡。你知道那是真理，都这么说不是为了要耍聪明，我告诉你的是真理。是的，圣灵会怎么想？那现在我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块儿，你们周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那些粗俗的节目，比如什么我卖苏西之类的东西，却不去参加祷告会，这表明你们俩是什么人，这绝对正确。那这就是教会。那在周二周三等等，那在一个早上九点或十点，那会听一些不道德的人，那比如什么呀，色高肥说那些肮脏污秽的笑话，而不是在一个的房间里密处祷告读圣经。没错，你知道的。那在你的家里，那尔维斯普利斯利那些诽谤的肮脏的那摇滚乐不及武器之类的东西，那尔维斯普雷斯利和卖主的犹大之间只有一个区别，犹大因为卖主得到了30块银子，而尔维斯普雷斯利是几百万美元和一整排的凯迪拉克。全部的区别就是这个，他出卖了他作为基督徒的与生俱来的名分，去做这些荒唐的东西。居民的站起来唱这首宗教歌曲，你就说那叫虔诚，你无法把油跟水混在一起。你知道这是真理，父会怎么想呢？是的，那值得称颂的圣灵要把这样的消息带给父亲。那讲到他的儿女们过得如何，他该怎么样的抬不起头来。圣经里边有一个地方说，先知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因百姓的罪而脸红。当圣灵站在神面前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那难怪我们无法拥有复兴，难怪葛佩里、杰克舒勒、奥罗罗伯茨，所有那些伟大的基督的传道人，在美国这里边来回的梳理，那梳过来梳过去，那这里还是没有复兴。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神的错，而是教会的错，因为他们不与圣经保持一致，绝对是的。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审判了。那记住，不管是多大的孩子，那个孩子若不顺服，那他是个悖逆者，那他就永远没有任何的继承权。那你们在谈论神差给教会的各种恩赐，神能把这恩赐放在哪儿呢？你以为神会把这圣洁的膏油放在一个不洁净的器皿里吗？绝对不会的。这正是今晚教会的问题，这正是你们有这么多人造的信心主义还有感觉的原因，你们试图用一些的感觉来代替真实的东西。 像五旬节的天空里边充满了真实，那为什么还要用替代品呢？那是真理，你们知道那是真的。但是父不得不从圣灵这位师父那里听到那样的话，我他妈不肯听我的话，他们听那个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的人所说的，那他们听那个人说的啊，只要你加入教会就好了，那就会没事的，我们是个伟大的宗派已经很多年了。那圣灵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把他的信息来带给你，他说我不必听他们这些的笨蛋传道人的话，我要做我想做的事，那就去吧，这显明了你里边的是什么。那前段时间有个伙计对我说，他说我才不在乎你说什么，说什么我都不信，我不相信神的意志。我说你当然不能信了，他不是给不信的人的，他只是给信的人的，那信的人就会接受，不信的人不会，这本来就不是给他们的，而是差来谴责他们的。那记住，那淹没世界的同一个水也拯救了挪亚，没错，那同样的圣灵，那同一个老师的福音，有一天会在被提时把教会带回家，却对不信的人定他们的罪和审判，这绝对正确。我们就站在那儿，神在他的怜悯里。那如果画面改变一下，那要叫儿子是个正确的儿子，那他是如此喜欢来办理父亲的事情，那他如此的喜欢做父亲喜悦他做的事，我的师父那会怎么样的来到父亲的面前说，先生，我带给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儿子，那他原谅我这种的表达方式，那么就像我们会说的，他简直就是一个母子里边刻出来的，那他就跟他爸爸一样，这就是圣灵想要带过去的方式。你相信神所有的道，你接受整个完整的福音，你相信神所写出来的一切都是真理，神要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相信，那么父亲一定会挺起胸膛都说，是的，这是我的儿子。然后会怎么样？那然后到了某个时候，那个父亲那就把那个孩子那在家里边设立了，那或者说对你们那这个神职员来说，我在讲儿子的设立，那他设立了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把他设立在家中的一个位置上，那他一开始就是个男孩，那他们必须要找出他的品性是怎么样，那这就是大约在40年前，那当神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时，那一直努力要做的事情。那过去那些日子，你们有整夜的祷告会，你们为罪人哭泣哭喊祷告伤痛，但今天你们觉得求人们来到祭坛前与个忏悔的罪人一起祷告，怎么回事？那圣灵说他只给那些城里所行可憎之事而爱哭叹息的人盖印，那今晚他能给这城里边的什么人盖印呢？谁是日夜为城中的罪人脸伏于地哭泣的呢？你能找出一个了吗？瞧，风暴就要过去了，那这是对的。那我现在我们到了这儿，那如果他是个听话的孩子，他爱他的父亲，那不管隔壁农场的其他的男孩说什么，他都知道他父亲想要什么，他能从父亲那建造的方式还有他的所作所为中看出他想要什么。那一个人如果是神的儿子，他读圣经看到神昨天是什么，他就知道他今天是什么，他相信他在原则上能力上都是一样的，那伟大的耶和华曾经的一切仍然是一样的。圣经说，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真正的儿子相信那一点，那当他被证明了是一个真正的儿子时，那父亲就会这么做，他把他带到街上一个公共的地方，然后他带着这个儿子把他安置好，那给他穿上一件袍子，那一件为了这个特定的场合做特别预备的袍子，那里会有一个正式的仪式，那这个父亲就把他自己的儿子设立在了他自己的家中，那之后那这个儿子所做的任何的事情 都会蒙父亲的应允的。那儿子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因为他被放在家中的那个位置上。那这就是了，我们领受圣灵，那并不只是跳上跳下大喊大叫，不只是用方言说话或者在地上乱跑，那不是组织里边一个小的群体说我们得到了，其他人还没有，而是要用爱和谦卑来行事，就像基督在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当我们期望从一个人那里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期望从神那里边得到荣耀呢？如果那我能很好的坚持传统，那我可能会成为周长老，那我有一天可能会成为主教。那这样的话，你还怎么能够相信神？那你们在那在这个层面那么彼此的看重，你们怎么能做得到呢？圣经说你不能。对了，我跟我的团体呢，我们拥有了，我们绝不想那和那些在那个学校里边举行复兴的人有什么联系，我们不合作，所有不会去的。这表明了你是什么，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若神愿意，过几天我要讲到鹰。那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是鹰的食物，鹰喜爱鹰的食物，那羊喜爱羊的食物，那食腐动物喜爱食腐动物的食物，那秃鹰，秃鹰吃秃鹰的食物。你若爱世界上的事，这表明神爱根本就不在那里面。那这世上最大的伪君子就是乌鸦了。那只鸽子和一只乌鸦，也许他们在方舟里边都栖息在同一根的柱子上。那鸽子只能吃一种的食物，因为鸽子是一种没有胆汁的鸟，它不能够消化腐烂的东西。那一个真正重生的神的圣徒是不会跟世界上的事情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他再也没有胆汁了。那他不会大惊小怪的到处走，肩上挂着头衔想要辩论争论什么。但那只老乌鸦可以坐在一具老死的尸体上面吃上2个小时，然后马上飞到田野里边跟鸽子一起吃麦子，但鸽子不能够吃完麦子再吃尸体。你看到伪君子了吗？那这就是教会所有的，绝对正确。那富贵怎么想呢？那注意，那到了设立的时候，那这儿子得着了他所有的权利，那这就是神向他的儿女去到的地步。到了那个地方，他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带到公众的面前，那把一些壮观的东西，他想给了教会的恩赐来传达给他。那神给他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呢，当我们的行为方式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那天父怎么能够给我们恩赐呢？那假如果神设立了你，或者说把你设立在他的家中，他就会让全世界都知道，那让每个人都看到这个恩赐的彰显。那时候你就有了神的道，神的权柄，然后当神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被圣灵所带领，就会做神喜悦的事。那耶稣在变相山的那天被设立了，神那时正在设立着自己的儿子进到他的家里。那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带着摩西、以利亚和耶稣，他把他们带到山顶。那在那里注意到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那是什么？那放在一个公共的场合，在高高的山上。那你能看到了这相似之处吗？那然后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就变了形象。圣经说他的衣服像日头一样洁白放光。那在旧约里边，那设立儿子的那日是父亲给儿子穿上的那件袍子。那神在设立之日把他不能朽坏的袍子穿在了儿子的身上。那么当超自然的事发生时，那人就会变得很兴奋。那通常会有一群混杂的会众从那里边出来。当摩西在埃及行了超自然的事时，就有一群混杂的人跟他们一起出来了。可了，那就在旷野里边引起了麻烦，但最后地开口把他们吞了。超自然的事情成就了， 那没有信主的心也跟着去了。这正是今天发生的事儿，超自然的事儿，那已经做成了，圣灵带着全部的能力回到教会中去了。那当超自然的事儿在先身上发生时，其他的人就跟着去了，只是为了那搭上这趟车。他们从来没有归信，他们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那彼得也变得很兴奋，他说，主啊，那这有复兴真是一件好事儿，让我们来建立一些的宗派吧，我们来搭建三座帐幕，那让我们有卫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神召会、一体论、二体论、三体论所能找来的，那我们搞一些的宗派出来吧。哦，圣灵降临了，那么就称自己为团体，那我们得到了光。你犯了多大的错误？那诸位，那他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他说，我们来建造三座帐幕，那我们要为摩西建一座帐幕，我们要为那些凡事想要戒掉肉食，那守安息日的人等等来建造一座帐幕。那然后我们还要为那些想跟先知们一起敬拜的人建一座帐幕。但是还没等他说完，就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没错，我很高兴神这么说了。让我们来看看摩西代表了什么。摩西代表的是律法，没有人可以借着律法得救，圣经说你不能，律法没有救恩，他是个警察，把我们关进监狱，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们放出来，他不能够支付我们的保释金，不能支付我们的罚款，所以律法也就是警察把我们关进了监狱。那我很高兴神说了他所做的，那我不想靠律法过关，因为没有一个肉身可以靠律法得救的，你可以尽你所能的遵守律法，但是关键燕子飞进自己的窝里边一样下地狱的，律法里根本没有救恩。那再看看以利亚代表了什么。以利亚代表神的公义，以利亚是个先知，他有神的使命，他去到山上坐下来，那王就是亚哈这个被盗的人，他说，带50个人上去把他叫来，那他们就上去，那以利亚站起来，他有神的使命，他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于是火就降下来烧灭了他们。你想要站在那儿吗？那王说，那雪当时有雷暴经过，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再派50个人上去，那另外50个人上去时，以利亚站起来说，我若是神人，要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那又有50个人被烧灭了。这是公义，神的，千万不要让我得着神的公义，我不想要他的律法，律法会把我放进监牢里边，我不想要他的公义，公义会定我的罪，我想要怜悯，神知道我们都需要怜悯，我想要他的怜悯。耶稣代表什么？他的怜悯，他的爱。如果你们没有爱，那你们就听他，如果家里边的桶空了，你们要听他，如果你瓶里的油干了，你们要听他，如果你们的心碎了，你们要听他，如果你的魂需要喜乐，你们要听他，如果你需要罪得赦免，你们要听他，如果你身体需要医治，你要听他。他代表了神所有的一切，神性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公义与怜悯彼此相遇，偿还了债务，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为了公会，你们的教会是好的，但你们要听他。五旬节派的，你们的教会是好的，你们要听他。那你们叫喊的非常好， 但你们要听他。那个说方言的很好，但你们要听他。你的宗派很好，但你们要听他。你也许拥有所有这些东西，但仍然会对他充耳不闻。你们要听他。现在的世界在寻找一些真正的东西。我们跳舞，我们叫喊，却还对邻居说谎。我们说方言就像豌豆倒在干牛皮上一样，然后却还出去对别人进行不公义的挑剔。我们取笑别人，也加入了教会，取笑某个在灵里边喊叫的人，议论、恶毒、贪婪、怨恨，这些东西都在教会里。你知道世界渴望什么吗？世界渴望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这就是这些所谓归信的问题所在。他们不是真正的归信，而只是知识层面的信，只是有了一个关于基督的知识。但只有重生的经历才会带来真正的基督。美国人是一帮必须得得这些娱乐的人，他们有太多的电视了，他们想要娱乐，他们不想要老师的福音。他们说我们可以到那边去，那里没有那么粗鲁，那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去吧。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知道那是真的。哦，神多么想要祝福他的教会，他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听从人的带领，而不是圣灵的带领。你们听从人的教师，而不是神的教师。圣灵都会教导你们的行为，让你们表现得好，让你们成为女士的样子，让你们成为地上的盐。盐会产生口渴，那如果你真的活出基督的生命，人们就会渴望成为你的样子。你自己做不来，要基督在你这边才能做到。那世人要的是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他们看到那些人那自称是什么人物，而出去后就表现得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导致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的原因，因为天主教会绝对是的，他们自称是些什么东西，而行事为人却跟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就跟其他的会所没有什么两样。不仅是天主教的新教也一样的糟糕，而这一切又都归入到了五旬节派里。行为、穿着、时尚、看、说、亵渎、取笑、冷漠，这说话很粗鲁，但对你们有用处，这是真理。但这也是世人看不到真正东西的原因。他们到了一个地步，那忘记他们间所微小的差异，神的爱被真正的教师，也就是圣灵满满的播撒在我们的心里，你就会变得有咸味了，世界就会想变得跟你一样了。你在自己周围创造一种的气氛，你见过一些人真是无法忍受待在他们周围，尽管他们是好人，他们在自己的心里边创造了那种的气氛。你见过一些人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在周围创造了那种的气氛。你的灵就是你的魂，你无法隐藏那个，无法伪造出相信。这正是今天的问题，基督教里边有太多伪造的信徒了。那人分为三类，不信的人、假信徒还有真信徒。这就是今天教会的现状。你不一定要做一个假信徒或不信的，你可以做一个真信徒。这正是世界想要看到的，也是神想要看到的。那这就是他说的，你们是山上的城，是不能熄灭的灯台，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然而我们却像世界的形式，像世界一样的活着，站在世界的一边，到世界里边去行世界上的事儿。你还怎么指望神在教会里边设立儿子呢？但他们想看到真实的东西。那这是不就前发生了一件事儿？那他们都知道我是个猎人，我当过多年的狩猎管理员，我在世界各地打过猎，非洲、印度、 那个处的山里，我母亲有一半的印第安血统，我的归信从来没有把这个从我里边拿走。我热爱森林，森林是我遇见神的地方。那么进入自然，那出去到森林里边看到那些的小花，无法隐藏，那样的死去，让一个木头倒在了身上，把小种子埋在里边，都会腐烂，果肉会流出来。但是春天一到，那颗有生命的小种子就会绕过那个木头，把他的小脑袋探出头来，赞美神。你无法隐藏真实的生命，那一扑事儿也藏不住，真实的生命会自己显明出来，你没法杀死的，他一定会再次活过来的，就像任何的东西一样肯定。那冰霜可以来咬那朵的小花，让他低下了头，他们有个送葬的队伍。那秋雨流泪埋葬了的小东西，它腐烂了，那球茎消失了，花瓣没了，种子也没了，都爆裂开了，果肉都流尽了，但在某处却有一点生命的萌芽，任何的科学都找不到的。只要让太阳一照射去温暖起来，太阳升起来，它就会重新活过来。如果神为一朵花开了一条重生的路，那么它更可以为一个照的形象所生的人打开重生的路。但你得先有生命才能够再活，你现在就可以活着，不需要死了才能够接受。你要向自己死去，然后你就不用再冒充什么了，你得到了真正的东西。那我在野生动物中观察过，我面对个狮子，就站在那里直直的看着我，走上去给他拍照，我不害怕他们，我爱他们，他们知道这点，不要试图吓唬他们，他们知道其中的不同，他们知道的比一些人更多。有一次我跟我这个朋友在北方的森林里边打猎，他是跟我一起同行过的那最好的猎人之一，你不用担心的，他不会迷路的，那不需要把他绑在你身上，那是个真正的猎人，是个好枪手，但在是我所见过的最恶劣的人。他喜欢射杀小鹿，只是为了让我感到难过。那射杀小鹿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不是轻看这个。那姐妹或你的丈夫有时候会带回一头小鹿，如果法律允许那就可以，但不要射杀一整群的小鹿。猎杀小动物是可以的，那小鹿呢，如果法律允许的话，那杀个动物并没有什么错。亚伯拉罕杀了一头小牛，神把它吃了，这绝对正确，所以这并没有什么错。但如果你只是去为了谋杀他们，那那种的谋杀就是错误的。那伯特就喜欢谋杀他们，那只是单纯的想表现残忍。我说伯特，你怎么是如此一个优秀又如此残忍的猎人呢？他说你们这些胆小的传道人。我说不是胆小，但我对神的大自然有尊重。我说我可以是个猎人，但我不是杀手。他说别杀了，别嘞，那行了，我们去打猎吧。那他就喜欢射杀那些的小家伙，要看着他们倒下，然后看着我大笑。那一年我上学打猎，那他发明了一个小哨子，他可以拿着这个小哨子吹出像一头小鹿幼崽哭着找妈妈一样的声音。那他吹着那个哨子，我说伯特，你不会用这个吧？他说算了吧，贝雷，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别这么傻了？如果你没那么胆小的话，你说也是个好猎人呢。那我们那天去打猎，那地上有大约六英寸厚的积雪。那我们一直穿过了卡罗诺奇，那再走到华盛顿山，那然后回到亚当那边。那我们是在中午时分下山的，那我们没有在雪地上看到一条的脚印。那我们在那片小的空地上停了下来，那当时差不多是中午了。那我以为伯特停下来是要拿他的午餐来吃，那么会吃点午餐，那喝点热巧克力。那我就跟在他身后，那打算在下午分开，再从两条不同的路回来。我们就要先找到一些的脚印，然后那不管谁找到了脚印，那我们就向那边出发。那然后他弯下腰来，我看见了，回头往口袋里边看，然后他拿出了那个小哨子，那他吹出了一声好像哭泣的哨音，就像一只小鹿一样。当他吹哨的时候，就在那小空地的另一边，一头大母鹿站了起来。那母鹿就是鹿妈妈。那我可以看到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还有他脸上的血管，那他离得太近了。那他站了起来，那这种行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对一头鹿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他站了起来，开始四处张望，发生了什么？那虽然这对他来说很可怕，但是有一个宝宝遇到了麻烦，他是个母亲。他站了起来，他四处张望， 那伯特用那种不怀好意的表情那看着不远处的我，我想伯特你不会干这种事的。那就又吹了起来，结果母鹿径直走到了空地上。那在狩猎的季节出来走到空地上，这种行为太不寻常了。他站在那儿，他不是什么伪君子，他没有什么假装的东西，他有些真实的东西。他是个母亲，他的孩子有麻烦了。那不管有多么的危险，他从来没有想过危险。他的孩子遇到了麻烦，他内心里边有一些的东西。他生来是一个母亲，他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他走到了空旷的地方。我看到伯特白发子弹放进来了3.06的枪管里，我想哦，我看到他把枪端平，十字准心正好对准了他的心脏。哦，我想哦，他是个神枪手。我想再过一会儿，他就会把母鹿的心脏打飞。我想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伯特？你怎么这么残忍？那位母亲在外边寻找都遇到麻烦的孩子，当他拉开猎枪的枪栓时，那只鹿吓了一跳。他看了过去，他看见了猎人，他跟他枪已经瞄准了。那这并没有阻止他，他颤抖着，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是个母亲，他的孩子有了麻烦，他在寻找孩子。我想伯特，你怎么能这么冷血？我看到他把枪端平，我转过了头，我想我神了，不让他这么干。他怎么能炸开那只亲爱的母鹿身上宝贵忠诚的心脏呢？他怎么能这么做呢？我等待着，但枪一直没响。我又等了一会儿，枪还是没有响。我四下里看，我看到枪管就像这样。他看了看我，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把枪扔到地上，抓住我的裤腿，他说 Billy， 我受够了，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了，带我去见你深爱的那位耶稣吧。那是什么？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些不是假装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些纯粹的东西。这正是当今世界在寻找的，在寻找的不是什么装出来的东西，寻找的不是啊，我是为了公会的，我是长老会的，他在寻找某些真实的东西。神有，神有那个真实的东西。哦，难道你不愿意在你的心中有神的爱，就像那只鹿妈妈对孩子的爱一样吗？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每天晚上当你看到他在这里让瘸子行走等等一切他所做的事儿，那骗别人心中的意念，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儿，这是神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让我们低头一下。那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请上安静的弹奏，真正安静的。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那请你们在此刻真诚。我不知道今晚在这里有多少教会成员或罪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的。那经常有人说，我真希望我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希望我能够在我里边有些的东西，那你尝试过了，也加入了不同的教会，也许用不同的方式受过浸，但你起起伏伏，看上去那就是无法保持在山上，你进去出来背道又回去，有些东西是你所没有的。你不想有一个真正对神的爱，就像那个鹿妈妈对她的孩子一样对基督的爱吗？那那种可以面对死亡，不管是什么样的逼迫，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你都可以站在信心里为神的荣耀做见证的爱。那我的朋友们， 神的受造之物，同胞们，如果你今晚在这种的状况，你此刻是否愿意听我的请求，举手对神说，神的求你在我心中赐下对基督的爱，就像那头母鹿对孩子的爱一样，让我在人前那展示基督是那么归向耶稣，就像那头鹿妈妈对着孩子展示出来的爱一样，让我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我不想假冒，我想要一些真实的东西，神的赐给我。你愿意举起手了吗？神祝福你，这就对了。整栋楼都是，那见这里无法数清这些的时候，那虽然我是教会的成员，不但弟兄，但说实话，我很惭愧。你的经文所讲的最好那些的事，我也有份儿。但靠着神的恩典，从今晚开始，神呢，求你给我一些真实的东西。我想要真实，神呢，我愿意向你举手表示我是认真的。也看见了我的手，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你是在那里边挥手，神看见你了。神祝福这里的女士，毫无疑问，其中许多都是母亲。神祝福你弟兄是的。那整个这圈的在看台上，我左边那里的，神祝福你们，是的，沿着这一排过去。那右边看台上的，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过道中间的。那这里我看到右边看台上的，神祝福你们。那你们中的许多人，无论老少，都举起了手。左边中间的过道，你们愿意举起手了吗？现在就来相信，你愿意今晚接受基督，这对你来说会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真实，以致神会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哦，他们何等讨我的喜悦！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感到何等的喜悦。那这不像我这样的经历，好像是说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女人，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基督徒的男人吗？你可以有的，他就在这儿。那这里下面的会众，那在我右边的，你们愿意举手吗？主祝福你们，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你，还有你的整个你们这边的，愿神怜悯你们。那现在当你们低头的时候，我想问，那这里有没有哪一个罪人还从来没有重生过的，不知道基督是什么，还没有过基督的经历的？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神那怜悯我，我现在要接受基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谁吗？一个罪人朋友，神祝福看台上的。那站在了哭泣的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不要对此感到羞耻，姐妹。那很好，神祝福这里的你，举手的这个年轻人，还有这里的年轻的女士，那边那个穿棕色大衣的男人，神祝福你。虽然朋友向基督举起手来好吗？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坐在前面的年轻人，神祝福你先生。还有没有人说，我现在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你说巴拉弟兄举手意味着什么吗？神祝福你，这里的宝贝男孩。那这有什么意义吗？肯定有的。如果你是认真的，那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圣经怎么说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如果你从来没有认识过基督，从来没有经历过来自救主甜美的平安和爱，愿不愿意在我们祷告之前举手？在什么地方另一个的罪人能够举起手来好吗？罪人朋友，我现在向你恳求，有天在这里边的圣灵会成为你，神祝福你后面的年轻人，神看见你的手了，肯定的。在你举手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描述了所有的科学定律，把我引力把你的手按住了。但当你举手的时候，这表明里面的魂已经做了决定，你已经举起了手。有什么东西说你错了？你说是的，我错了，我现在向我的造物主举起手来，神的，求你怜悯我。你看神会为你做什么？你愿意举手吗？其他的罪人，神祝福后面的。那这就对了，年轻的女士，请在结束祷告前再来一个。神祝福你坐在这里，女士，真是太好了。那也就十五或二十个罪人举起了手，那也有四五百个教会成员，那还有被盗的人举起了手。这里又有一个人举了手，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这就是的罪人朋友，很好。结束之前还有吗？我想要看到你们举起手的，神祝福你年轻人，我就是觉得还应该有别人来的。神祝福你，那这可能是最后一个。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后面年轻的女士，十几岁的样子。这位朋友在来到耶稣面前时，也正在做出你所做过的最伟大的决定。那你不只是想那你去加入一个教会，那你必须要那么做的。但是 那你要先得到他，这是我的爱子神说，你们要听他，遇见他，你会在那个教会里边成为一颗真正的心，你会带领其他年轻人认识基督，你会带领其他老年人归向基督，肯定的，因为你会怀着一颗充满爱的心去做父亲的事，不管有什么逼迫，你都愿意为十字架而站立，乐意去背起它，因为耶稣一开始就为你背负了。所有渴望来到基督面前的就这些了吗？这里有多少人自从信了之后还没有领受圣灵，想让神把圣灵赐给你们，使你们成为一名真正英勇的战士的？这楼里边有多少人？举起手来。哦，看呢，那 70% 的人。让我们来祷告，真正的真诚，那你们正在就近基督，你来到他面前是因为你需要，那并不意味着那我相信情感，我相信喊叫，我相信赞美神，我认为凡有气息的都应该来赞美神，这是圣经说的。但现在你来到他面前，你必须安静理智尊敬的把自己放在他的脚前，仰望他的脸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赐给我，等做完了这些，那时就是你欢喜赞美的时候了。那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来祷告。亲爱的神，许多的手为了许多的原因举起来，我想今晚有1000多只需要救恩的手，内战或那样的方式向你举了起来，你看见了他们每一个人，主要虽然用福音责备他们，但绝不是为了伤害他们，你知道我的心，那我更愿意为他们哭泣。但哦神啊，你的经文如此的真实，像两刃的剑一样刺入骨髓，能辨别人心中的想法。主，我们祈求你现在因着慈爱，把这些罪人男孩女孩男人女人每一个都带入你的国度。我们知道除非他们立定心智，否则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接纳他们，若不是你呼召他们，他们也无法立定心智，因为你在道中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反到我这里来的，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不要在末日叫他复活。主啊，今晚求你将被盗的人带回来，用重生圣灵来充满这些举手的人，求神怜悯。主啊，求你在他们里面创造一次从教会的教条到真正服侍神的出生，愿他们心里边有一个真正的爱，展现出基督徒的样子，就像我们今晚讲到的鹿妈妈展现出的那种母爱，尽管她只是个动物。主啊，求你应允，就像那头鹿能够带领那心肠残忍的人，因为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带领那个心地残忍的人成为了一个可爱的圣徒，在那片雪地上出死入生了。哦神啊，请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好吗？说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如此的甜美，如此充满圣灵，如此温柔良善甜美，是整个的世界都会渴望，都会愿意去见耶稣。经上接着说，我们是神的书信，为众人所念诵。我们知道我们的品格还不完全，所以求主赦免我们，今晚悦纳我们作为你爱的孩子。现在我把他们呈现给你，他们是今晚这信息的果子，现在你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送给耶稣，因为他们是父给子的爱的礼物，没有人能够从主手里边把他们夺去。神的，愿他们活出甜美谦卑的生命，现在加入些好的教会，成为真正忠诚的成员，接受基督徒的敬礼，被圣灵充满，成为你的仆人。如果在这片地上不能再见到他们或者跟他们握手，愿我们坐在那伟大的婚宴上时，能够在另一片的土地上能够这么做。主要我在想，当我隔着桌子望向对面的那些人时，我会说我应该是认识你的，他会说是的，巴拉罕弟兄，我就是那天晚上在米勒尔顿的那个人。哦，我真高兴你能够来到这里。 然后希勒的泪水顺着我们的脸颊流下来，王慧穿戴着的所有的荣美的袍子走出来，擦掉我们眼中的泪水，说不要哭了孩子们，你们现在都回家了，来进入主的喜乐中吧，那是在创世以前就为你们预备好的。主啊，求你应允那里将有我们的份，在此之前保守我们健康快乐，被你的灵充满，使我们可以服侍你。我们奉你儿子奉我们乐意听从的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起个调，为信心仰望你？多少人喜欢那些的老歌？哦，多少人感觉你像被彻底的洗刷干净了一样？这福音对你有作用了吗？那只是读着道，那就把我们完全的洗净了。那在我们开始医治的服侍之前，我们大家一起唱这荣耀古老的赞美诗。我以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饶，使我从今到老全属基督。让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唱。我以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容，免我再入迷途，立住孤行。让我们来哼唱，经过人生迷阵，黑暗痛苦漫步。现在我们向他举手，求主沿路我黑暗为光明，擦去痛苦眼泪，免我再入迷途，立住孤行。主神呢，求你悦纳我们，主要作为敬拜你的孩子们，主要许多的魂刚刚来到你的面前，他们正从新的经历带领的祝福中重新回到那里，他们已经从死亡走向了生命。父啊，现在我祈求你，当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我们的心时，你来帮助我们，让这些新生的婴儿知道你是耶稣，是你在对他们说话。尽管他们现在带着信心知道并且相信，但求你让这个成为真实的，让你来到讲台，就像多年前你肉身的样式在这里是一样，但现在你在我们的肉身里。你说再过不多时世界将不再见我，就是不信的人，你们却要看见我，就是信的人，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末了。主啊，求你应允，主，我们全心的爱你，我们用道用灵用歌声来敬拜你。现在求你医治我们生病的人，主啊，让疾病从我们中间去去。神的今晚赐给这些人前所未有的信心，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祈求你帮助我，使用我的眼睛嘴巴嘴唇我的一切，主啊，我是不配的， 那这些我的弟兄姐妹们也是不配，我们意识到这点，怎么把自己交给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在寻求你来成就。他从来不会完全通过一个组织来行事，他通过人，他通过个人来行事，而每一个曾经兴起的人都是独立于组织之外的。那你翻翻圣经，查考一下历史，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那每一次组织起来的教会都是违反圣灵的运行的，每次都是。你查考圣经，查考历史，找一找。那通过穆迪、散基、芬林、诺克斯、加尔文，任何一个你想到看的人，那属神的人被兴起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就必须要独自的站立。圣经中的先知在他们被兴起的时候都与人们所信的相违背，但神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的信息传下去。那我并不是医治者，那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此做记录，那我没有办法的医治人，主要说出你的道，如果这样就够了的话。但神是良善的，他的教会里边设置了恩赐，首先是使徒或者宣教士，那两者是一样的。使徒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宣教士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这些都是神预定的恩赐。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他们被放在教会里是为了将教会聚集在一起，为了神的荣耀而把教会持守在一起。那每天我们会发100张卡从一个地方叫出来，然后再叫另一个地方。那么这次会发，那你有没有看到今晚有2000多人在这里边举手等着接受祷告？那先知这个称呼会绊倒人，我不声称自己是先知，我称自己是神的仆人。那如果我是他的仆人，一个真正的见证人，神就得证实他的道是正确的。如果不是真正的见证人，那么神是不会跟谬误有任何关系的。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那今晚在家为他的传道人的儿子祷告。我家里边有三个小孩子，一个是小女儿利百加，一个是萨拉，一个是小儿子约瑟。我爱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少见到他们。但你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布兰弟兄？我在等候他，他知道你，我不知道。那如果会众还能够听到我的声音，那这位女士好像从我面前移开了，她一直对一些的事情非常的紧张，她非常的烦躁，她在遭受精神紧张的困扰，那是对的。如果是的请举手。你相信吗？你说你愿意。那说的是猜的，巴兰弟兄。那注意看，那就多跟他谈几句，来看一看。我现在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了，维持的方式就通过我的录音带。那这是一个声音在讲出了真话，那不是我的声音，而是有什么在使用我的声音。你明白了吗？神的灵，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现在你们相信，我们再跟这女人多说几句。那不管是什么律师，那我现在不知道，但那是真的，那他永远都是真的，他是真理的泉源。是的，我看到这位律师了，他周围变得黑暗了，他很紧张，他担心一些的东西，他在遭受神经紧张的困扰。那他还有一个增生，一个肿块，那是在你的乳房上，在你右边的乳房上，这是正确的。那还有你挂念着一些，那我看到一个男人在我面前，那他正看着你，他叫你妈妈，那是你的儿子，他的后背有什么问题？那个男孩的周围一片黑暗，他曾经是个基督徒，但他被盗了。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俄州的另一个城市叫韦弗利。那是主如此说。你来做审判官，那无论他说了什么，这些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向会众挥挥手。 那是什么？那是一些可以回到别的地方的东西。他是审判官，他知道。那你知道那一定是来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那是不是？那你这个现在的法利赛人说这是来自魔鬼的吗？如果你这么做，你会得着魔鬼的赏赐。如果你相信那是来自神的，就会得着神的赏赐。你认为是怎么样的？是来自神的吗？那就得着了他的赏赐，却被神与你同在，因为你会得着你所求的。主神祝福你，女士。我不认识你，我们是陌生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能举起手让大家看看吗？在我来这座城市之前，你已经参加过我的两次聚会。那但是我并不认识你，对吗？你是第一次见到的，够对列的吗？好的，那现在保持真正的敬畏。那我不认识你，但是神认识你，他也同样愿意帮助你。那如果我可以帮助你而不去做，我就是个可怕的人，就不配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个冒牌货。神不允许那样，我想成为他的仆人。但你如果神愿意向我启示，那你想对他求的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么他一定那会让我知道的，那通过一个神恩赐向你证明他的复活，那他要向这里的整群人显示他的能力，显明他并没有死，他活着。你在这儿想要接受祷告，你非常的紧张。那还有你身上有个地方很疼痛，你想让我为你祷告，我看不到那个痛处。那你相信神会告诉我那是在哪儿吗？在你的左腿上，那是真的。而且你的后背也有问题，你想为你祷告。那我看到有个人出现，那最近在你的房间里边，在床边祷告了一段的时间，那里有一个窗帘一样的东西垂着。没错，那是一个老人，很老了，有些像你的父亲。那他的问题是在是支气管的症状，那非常的糟糕。他不在这儿，他在另一个州。那我看起来像是俄克拉荷马州，就是在那是托尔萨，绝对正确。阿们。你现在相信了吗？那就欢喜的去吧，把手帕送给你的亲人，得痊愈吧。阿们。如果你相信，哦，他是全能的耶和华神，那现在要敬畏。那也许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以前见过吗？你以前见过，好的，但我不认识你。那虽然会众能够知道，姐妹，你能举一下手吗？那我不认识你，那没有任何的东西，那么那我们只是见过。你见过一些有个黑影笼罩着这个女人想要杀死她，我看到她在医生的办公室，那她把你的那件上衣脱了下来，是乳房上的癌症，她想把你的乳房切除。那我看到你在摇头在拒绝，因为你想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医治上。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俄州一个叫克利夫兰的地方。你的名字叫玛丽安·纳帕，你可以满心欢喜的上路去了，相信神。只要你相信他的话，你就会得着你所相信的。对神要有信心。那到这儿来，那你能抱着他吗，弟兄？好的，亲爱的姐妹，愿神怜悯。也许那双可怜的布满皱纹的手那干了很多天的活，我不知道，但神知道。哦，大妈，如果我能帮助你， 我会帮的，但我帮不了你。但作为你在主耶稣里的弟兄，那如果这那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是传道人，那可以传道，我不是个传道人，我没受过教育，那是紧张，你很虚弱，那而且那里走得很慢，并且有些残疾，那是因为你的四肢变得僵硬了，像是肌肉的状况，那是你的四肢变得僵硬，这是主所说。我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那是最主要的，那是你心中的愿望。你相信神能启示出你内心的秘密吗？圣经不是说，但你不是对王说，天上的神能显明人心的秘密吗？你为一些的事情很伤心，那是为了一个男孩，你的男孩，你儿子，你儿子他崩溃了，精神崩溃，他人在医院里，那是在另一个城市，那城市是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那你很牵挂他，因为他也被阴影笼罩着，他是个罪人，你为他的魂在祷告，这是主所说的，这是真的。你相信你会得着你所求的吗？圣经上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那个吗？我们祷告，主神的这位可怜的母亲，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主啊，你用你的祝福来祝福他，将这位亲爱的老妇人心中的愿望赐给他。我祈求为了神的荣耀，阿们。神，那戴着眼镜在祷告，那先生你的眼睛望天在祷告，你在求神说，让这个人教导我，我要摸你的衣裳。是的，先生，你在那么求。如果神向我启示你是什么问题，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的头部有问题，你甚至无法工作，如果说的都是对的，请举手。我不认识你，对吗？但你现在痊愈了，回去吧。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什么？那是神的儿子，他来了。但你没看到那道光吗？神秘的光在那里移动，黄绿色的，琥珀色的，他停在那个人的身上，他就在那儿。你很痛苦，先生，你正在坐在那儿祷告，你胸口和胃部有问题。是的，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甚至不是来自这个州，你来自弗吉尼亚州。如果你相信主神，你就可以回家，现在得痊愈了，你的信心触摸了他。这夫人低着头正在祷告，女士，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当我跟那个人说话时，你正在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下一个，对吗？你相信你喉咙里边的问题已经离开你了吗？是的，可以吞咽了，那已经做了手术，我看到他在一个房间里边接受手术，那问题是出在身体的侧面，是阑尾还有胃部的毛病。没错，那里一直没法愈合，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一直在肿胀，那个手术像是里边的疝气无法愈合。你相信你知道你来自哪里吗？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那个手术不是在这里做的，你来自俄亥俄州一个叫曼斯菲尔德的城市。回去吧，你会好起来的，不要疑惑，相信主神。那你的胳膊有问题，你还有关节炎，对吗？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你的名字叫弗洛西，你的姓叫麦高文， 你来自俄亥俄一个叫迈阿密斯堡的地方。坐在你身边的是你丈夫，他叫弗兰克。你怎么想的？神会医治你的，你相信吗，先生？那刚才抬起头来的你呢？你旁边坐这个心脏问题的人，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坐在旁边的那个人呢？你相信吗，律师？你相信了治好那个关节炎吗？那就回家去得痊愈吧。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如果神启示出这个女人的病情，那里面有多少人会异口同声地说这就足够了？那只要让他们不断地上的话，他们就是那要是会让你不断地消耗下去，那会变得如此的虚弱，直到我看到会众那看起来就像一大片乳白色的雾一样。那什么呢？是你们的信心，我就是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那只是在拉动着你在相信。如果你能够接受，那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个小的阴影在笼罩着你，那是黑暗，那是不信。如果那个小阴影能被打破，那就能在你的信息里边超越那个，那么中间就不会再有一个软弱的人了。这个病不能够医治人，这个只会让你认识到那位医治者他就在这里。我们已经超了很长时间了，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个时间那之前应该关闭这个会堂。人们一直都很友好。那律师，你来做审判官，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如果神愿意启示出你的问题，你会相信我吗？你很紧张，这正是你想要祷告的。极度的紧张，精神紧张，你是那种总是杞人忧天的人，总是思想没有发生的事情。然而你是个基督徒信徒，没错。我不认识你，你相信他认识你吗？你相信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你相信吗？好的，多罗西，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你的姓是格拉斯科，继续上路不得痊愈吧。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吗？那 Verity 兄或者哪个小伙子，那有人在啊拍我的后背呢？这意味着我已经支撑不住了。小乔，你肯定不能再不信了。那听着，那听你的弟兄说的，我已经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了你们，基督也证实了这是真理。我在这里告诉了你们真理，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得了医治。耶稣在1900年前就已经为你们做成了，他想你们相信这点，你们相信吗？那就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像你在教会里那样来祷告，彼此的代祷。圣经说这些迹象被随着他们，我来祷告赶走这黑暗的灵。哦，撒旦，一看到你已经输了，你在欺骗人们，你这个魔鬼，从我们中间出去，你是不信的撒旦，我们把你赶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些人，从这些人中间出去。现在你们看到的，这是大家赞美归给神，你们每个人都得了一阵儿。